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关于哈该书，这卷书很重要，这里特别说到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回归的。那么先知哈该跟先知撒加利亚、马拉基都是针对回归的渔民说预言的先知。哈该当然就是哈该书的作者，在以斯拉记第五章一二两节以及六章十四节都提到哈该这个先知的名字。哈该是和另外一个先知撒加利亚都是鼓励回归以色列渔民的先知。那么这里说到的回归的以色列渔民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以前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现在这些以色列百姓回归了，所以先知哈该特别鼓励这些回归的渔民来建造神的殿。哈该鼓励回归的这些渔民不要因为重重的困难就放弃了重建圣殿。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从哈该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四件事情，看到认识哈该先知这个人。第一点，我们知道先知哈该很谦卑，他高举神。先知哈该和四喜约翰一样，跟新约的四喜约翰很相类似。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记载到四喜约翰这个人，四喜约翰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四喜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四喜约翰指的是谁的？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他必兴旺，他自己的我必衰微啊。这是哈该这个人啊，这个先知。第二，知道哈该他是先知，他就是为神传话的人，所以哈该怎么传话呢？哈该就是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他常讲说耶和华如此说。第三，哈该这位先知不仅仅他斥责以色列百姓，不是只有责备他们，哈该也很有智慧的为这些以色列移民鼓励他们，给他们打气。所以这是先知哈该他很有智慧，他打气，给他们打气，鼓励他们。第四，哈该这位先知他不单单是传道，不单嘴巴传耶和华的话，他也是以身作则，他行道。哈该先知强调什么？行道，他以身作则，他是很重要。所以先知哈该写这哈该书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到一个时间，哈该书一章一节他说到什么呢？请听众朋友可以翻到哈该书一章一节，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这里说到波斯的大利乌王在主前521年开始作王，主前521年开始作王。先知哈该是在主前520年在王登基的第二年就把哈该书啊写哈该书，所以是根据大利乌王第二年这句话啊，大利乌王第二年这句话呢，所以让那些圣经的历史学家可以确定哈该先知他说预言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注意，以色列百姓已经被掳，他们现在回归的先知从这个时候开始是根据外邦君王的年代历法啊，他们的日历是年代是根据外邦君王啊他们做王的年代来做这个日历历法，所以就著名的啊说预言的年代时间是什么。那么以色列被掳之前说预言的先知，他们根据什么时间来说预言的？根据年代呢？总是根据，当然 在被掳之前，他们是根据以色列王或者犹大王在位的年代啊，用他们的年代来作为这个啊时间，作为时间年代的时间。但是以色列被掳之后，南国北国都没有君王的，因此先知哈该就根据外邦君王在位的年代来说明他自己说预言的时间。所以在路加福音啊，这个经文我要常引用，这个经文在路加福音21:24是主耶稣所说的话。路加福音21:24，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说提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哈该的时代就是指外邦人的日期，外邦人的日期就开始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犹大国灭亡的，被尼布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沙掳去，以色列百姓被掳之后，用他的年代开始来算起。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就已经在外邦人的管辖之下，因此先知哈该是根据外邦人的年代来做他的历法，这个日历的做时间日子来算。那么就说明他就目的是要注明他说预言的时间。哈该书的主题，注意听众朋友，哈该书的主题什么呢？就是关于圣殿。哈该先知他有很大的热忱，就是鼓励这些回归的以色列百姓要重建圣殿，要翻修圣殿。而不仅仅因为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做这样重建圣殿的事情耽误时间重建圣殿，所以哈该先知就责备他们。但是哈该先知还是最重要的，还是鼓励他们，帮助他们要完成这项重建圣殿的工程。先知哈该啊，他常常在他哈该书里面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说表示，这是哈该他表示说神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表示说神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神的话是来自神的话就有权威。哈该先知他愿意啊，自己在神面前谦卑，他高举神的名啊，他不是耶和华就是说，不是要高举自己，乃是高举神的名。所以我们看见哈该先知他的信息非常的实际，很简单明了，就像2+2=4，1+1=2，简单明了，很清楚，很实际。先知哈该跟新约的雅各书内容很相似啊，以后我们啊可以做比较。就是先知哈该跟雅各，先知雅各书、新约雅各书内容很相似，都是强调什么？就强调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的见证，就日常生活的行为很重要。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合乎神的旨意，要做一个属灵的人。那么假如说一个基督徒啊，或者说属神的人无所事事，那么如果一个人行为，他的行为很恶劣，无所事事，那么这个人就是很邪恶的。所以哈该书跟雅各书都用这种行为啊，行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灵命啊，这很重要。所以听懂没有？这个行为，一个人的行事为人，乃是衡量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标准。因为你说这个人很属灵，但是他要看他的行为怎么样，所以可以衡量出来，就是用一个人行事为人来衡量他到底他是不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这是一个标准。那么跟哈该同时代的先知还有一位先知啊，刚才已经提过了，撒迦利亚跟哈该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那么撒迦利亚先知看到什么？他就看到天上的异象，从天上来给他的异象。先知哈该看见什么呢？先知哈该他有行动，他知道神的旨意，他就是神给他的信息。所以先知哈该他是一个行动的先知。那么撒迦利亚先知呢，他看见天上的异象的一个先知啊。所以这里啊，听众朋友，我们要了解哈，做先知的哈该先知他是一个行动派，有实际的行动。撒迦利亚先知他得到神给他的异象，所以行动跟异象必须要结合在一起。如果说你有异象没有行动，或者说你随便去行动没有异象，所以行动跟异象必须要结合在一起。这是我用一节新约的经文鼓励听众朋友能够了解为什么人的行为、人的行动跟你所得到的异象必须要结合在一起。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二十五十八节啊，这类经文很重要，把它记起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这句话很适合讲到基督徒的行动跟意向要结合在一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这些经文啊，作为得到意象跟行动要结合在一起。哈该书有两节关键的经文啊，听众朋友特别啊把它记起来。哈该书一章八节跟十四节这两个经文来念。哈该书一章八节说，一章八节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该书一章八节，这要有行动啊，有行动。这是耶和华说的。十四节，哈该书一章十四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殿做工。所以意象跟行动要结合在一起。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哈该书，他写这个写作的时间，他写作这个写书这卷书的时间是什么？那么根据这个时间，他写的是共有他用三个月又十四天写完了。哈该书这卷书里面有五项信息，那每一样信息都有一个明确的日期啊。我就简单的给听众朋友说，哈该书他说传一个信息都有一个明确的日期。第一个日期是在主前520年，这个年代都一样，520年。信息第一个信息是9月1号啊，这是哈该书一章一到十一节。那么这时候哈该向百姓挑战。那么第二个日期是什么？这主前520年是9月24号，从哈该书一章12节到15节讲到百姓对挑战的一个回应。第三也是主前520年是10月21日，说到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他们就很沮丧，那么也是接着神又给他们鼓励。第四主前520年12月24号，那经文就是哈该书2章10到19节，诉诸律法以及解释的原则。第五也是主前520年12月24日是哈该书2章20到23节，就是神所计划的启示以及未来的期待啊，这是简单的一个大纲。那现在我们要进到哈该书第一章的内容，哈该书第一章的内容了。那么就是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这些以色列回归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这些渔民啊，神要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读哈该书啊，这些预言书的时候，我们要最好是把历史书，圣经里面的历史书跟先知书放在一起来研读，最好啊，把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先知书放在一起来读，那么这样可以做比较更容易明白。举个例子说，我们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啊，这些是什么？是属于历史书。那么如果把这些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就是历史书跟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那么这些是什么？是属于先知书。所以可以把先知书跟历史书放在一起来读，这样就很好了，就是更能够明白圣经的话。因此我们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最好先把那个但以理书读一遍，然后把这些先知书跟历史书啊归类在一起来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哈该书，比如说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啊，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先知说预言的。那么两个人，这两个先知，哈该先知、撒迦利亚先知，他们同一个时代，他们说的方式都不同。这两个位先知都是为了什么？鼓舞勉励这些回归的以色列百姓来重建圣殿以及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现在我要引用以斯拉记5章12节啊，这里以斯拉记那么就是历史书， 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以斯拉记第五章一二两节啊，我来念这个重要的经文。以斯拉记五章一二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听众朋友，这节经文就很重要了，所以这是历史书跟先知书就关系很密切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书以撒拉记提到哈该跟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都是做什么呢？他们这两位先知都是鼓励回归的以色列百姓要重建圣殿，重建，他鼓励百姓重建圣殿。那我们就再看引用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怎么说呢？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学习的旨意建造完成。所以听众这样看得清楚了吧？所以读先知书的时候跟其他的书卷啊来配合，跟历史书的配合，那么就是更能够明白这个圣经的它的时代前后啊，前后的时代更了解圣经的意思。那现在我们要开始看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哈该书一章一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是哈该书第一节，这里先提到一个时间，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预言，哈该说预言的日期是根据犹太人的历法日历的时间是在主前520年九月一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确定这卷书哈该书写作的日期，就像之前我在引言所说的，这是什么？是根据外邦君王统治的那个时期，特别提到大力乌王的历法，他的时间，而不是按照以色列犹大王的历法。因为哈该先知是什么？他现在是在外邦人的时期里面，所以他用外邦人的历法。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时期，被掳了，就从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用外邦君王的时代，外邦君王时代来算他们的时间。那我们再引用路加福音21章24节主耶稣所说的话，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提到日期，主耶稣所说的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这样我们再回到哈该书一章一节，哈该一节怎么说？哈该书一章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说，这是神的启示。先知哈该他一再他发言，先知发言一再重复提到耶和华的话。哈该自己很清楚，他说的不是自己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不是说自己的想法，而是传达神的话啊，这是先知的职分。那我们继续看哈该书一章一节下半，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说。所罗巴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了解，所罗巴伯意思就是他出生在巴比伦，他不是出生在犹大国的地方，出生在巴比伦，在犹大国被掳的时期，这是外邦人的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名字，外邦的名字。所罗巴伯啊，他自己本人是大卫王的后裔，是约雅敬的孙子啊。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上3章16到19节啊，听众朋友自己去查考。那个时候古列就任命古列王，波斯王古列任命所罗巴伯作为犹大的省长。哈该一章一节下半说，像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那么这里又说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古列任命所罗巴伯做犹大省长。哈该书一章一节下面呢又说，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那么又提到约书亚 是什么？他是约沙达的儿子，他也是在巴比伦入侵之后才被掳了，后来他做大祭司的，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上六章十五节。那他是属于宗教方面的领袖啊，一个是政治上的领袖，一个宗教的领袖。听众朋友你要特别注意，神把信息传给谁呢？透过先知一个传给啊所罗巴伯，他是政治的领袖，也传给什么宗教的领袖。这个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是两个啊，大祭司约书亚，政治跟宗教的领袖，两个人不同的。当以色列百姓被掳的百姓回归故土之后，那么他们对重建圣殿都有极大的热心，他们很热心。但是当他们遇到建圣殿、重建圣殿遇到阻碍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什么样呢？就是要如何啊来破除、跨过这些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要面对困难，要跨越这个障碍。但是他们知道，目前他们所面对的是困难重重。当他们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遇到困难了，当时就有人就很沮丧，因为他们认为现在要建造圣殿遇到困难了，很难解决这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就有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开始有借口了，找出一些借口，认定说哎呀，怎么遇到困难，可能是建造圣殿的时机还没有到，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他们就有这样的借口了。那其实他们这样说其实一种什么，是自我安慰，是一种借口，意思说他们不想建造圣殿的，就像维持现状好了，不要做什么事了。然后他们说因为建造圣殿啊实在太困难了啊，他又说好像很敬虔的说因为神还没有为我们开路，这做借口了。其实所罗巴伯啊跟大祭司撒加利亚他们已经什么，已经开始已经把建殿的这个根基已经打好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撒玛利亚人反对的势力太大了，所以他们就想一想把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停止了。那他们的停工的借口是什么？他说神的时间，建殿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现在我们看哈该书一章二节，哈该书一章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听众朋友，当我们翻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啊，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就看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也是遇到什么反对的势力啊，有人阻挡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同样有人来反对。因此百姓就是说哎呀好了，那就是慢一点做好了，因为找借口说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神，我们看一章二节哈该书说，这百姓说，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神称他们说我的百姓，那么现在神没有这样称呼他们了，神好像不承认这些说话的人是神的百姓。他说这百姓说，否定他们是神的百姓，因为他们现在心里面有怨言，因为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遇到困难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经文说一章二节说这百姓说，那么他们还找借口不顺服神啊，却是嘴巴好像很虔诚的说啊，现在不是建造圣殿的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哈该啊，他就要啊说话，可以说的很严厉，虽然严厉，但是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今天我们就是听到神的话触碰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严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有时会想要放弃。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总是有人他想要放弃的，他们不想做某件事情啊，他们不想去某一个地方，他们就会借口说啊，这个不是神的旨意。那么有人就是做借口啊，他说神要带领我们去别的地方啊，不是在这里做事。他们说今天啊不是神的旨意。其实这些都是基督徒陈腔滥调，基督徒的陈腔滥调，想要什么？逃避或者掩盖自己所犯的罪啊，就是说啊，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特别是有时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啊，他们说哎呀，我要啊做别的事啊。那么现在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些传道人在教会里面，他们也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传道同工说哎呀，我要去神要带领我去别的地方了，可能也是借口，也是可能是真的。有的传道人很努力的侍奉教会，却会遇到困难，他会也是会说神要带领我去别的地方服事。那么我们对这种牧师遇到困难的牧师是深表同情的，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神的百姓为了建造圣殿的时候不顺利啊，他们就做借口了啊，他说神的时间没有到。我再说一个我个人的见证啊，就是我自己的教会，因为60多年来我服侍那个教会啊， 已经六十多年没有改建过，那么座位啊有4000个座位已经不够了，很旧了，所以我就希望做一个改建，就换一些新的座位，宽敞一点的。但是却有人反对，看起来很虔诚，他说干嘛盖弄一些新的这个椅垫啊座位啊，把钱用在宣教的施工上。但是我就回答说，那么有这么多人已经奉献钱要换那个新的座椅，如果有人不愿意把钱奉献在做这个换了新的椅子的话，那么你可以把这个钱呢、奉献在传道施工上，你可以为这个事情奉献呢、其实发怨言的人呢、其实他目的是什么呢？他就是反对教会里面换那个新的椅垫，其实他们根本并不想奉献。那么所以我就告诉他说，你把钱可以奉献在宣教的施工上就好了。其实他发怨言的人其实只是当作借口，他们口口说是说啊，神的旨意不是要教会换一些啊新的椅子，其实这个都是借口，他们借口不愿意来建造圣殿，他们就说建造圣殿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听众朋友，不晓得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常常做一些借口，还看起来很虔诚。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来分享个人经历啊！常常用一些虔诚的话语作为不做主工的借口啊！来信啊，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